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经过一个月左右的离开，我又回到我们属灵的家中。这一个月呢也有挑战，但是回首过去呢，恩典满满。我信主这么多年，我唯一的一点就是我相信任何事情来临的时候都有神的美意。当时呢我离开马来西亚的时候，其实我心里是确定的，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回来，因为有很多的事情我不知道，但是我还是很超出我想象的平安的，我回来很顺利。更重要的是到了今天我知道这里面有神太多的美意。比如我处理了很多的我没有处理的事情，甚至就是可以说我在几年不回去也是心里很平安。更重要的是因为我的来上神学院，有很多原来我服侍的一些慕道友，想到我再次离开短期很难见，他们下定决心受洗。这一次我回去有五个弟兄姊妹受洗，有几个人来慕道，确实是收获满满，上帝确实是非常的怜悯我。那么今天呢我分享的一个题目是新约圣经的可靠性。下午两点的时候我参加了查经的团契，我们也是分享这个内容。这个话题呢在分享之前我有一个简单的一个说法，就是在我的心目中，神是我们圣经是什么呢？圣经是神的话，圣经是绝对的权威，神的话语它是我们行动的指南，它的可靠和权威是无需人的证明的。但是就是我们人类很软弱，我们人类很软弱，我们从一个慕道友或者我们从一个不信神的人来到神的家的时候，我们人往往会用自己的理性来看我们所信的这一位神是不是靠得住的神。今天我要讲的并不是我要证明神存在给大家看，我只是说就是神的圣经让我们看到他是一位实实在在的神，非常可信的神。通过我们的分析让我们看到新约圣经旧约圣经就是神的话，它和我们人类的作品完全不同。我们今天分析的结果印证了圣经是神的话，是给圣经做的见证而不是证明。我们人类的有限的理性、有限的知识、短暂的生命无法真正去证明什么。但是我们可以见证神的伟大，见证神话语的，所以我的可靠性是这样子的。那么就让我们从人的角度，从人的理性、人的方法这一个角度来我们接近圣经。那么我们说什么是一本书的可靠性呢？假如说我们把圣经当成一本书来看，那么这一本书我们知道写了很久很久，最早的圣经大概是公元前1500年左右，那么新约圣经是在公元100年前基本上写成，前后跨度大概是3000多年。这么久远的一本书，就包括新约圣经都到现在快2000年了，这么年代久远的书我们怎么能看出它的可靠呢？什么叫可靠呢？可靠就是它是历史的，它是真实的，历史的就是它实实在在的发生过。今天我们的小组讨论的时候，大家讨论文本的时候就看到圣经真实的记载了当时的情况，比如说法利赛人对耶稣的攻击，他的兄弟不信他开始的时候，但是我们知道当耶稣上了十字架之后，他的兄弟雅各和犹大都成为信徒， 独来追随他。但是开始的时候，他家乡的人不信他，说这不是木匠约瑟的孩子吗？他的妈妈不叫玛利亚吗？他的弟兄不是我们认识吗？这就是历史。圣经并没有说为了向我们宣传的其他宗教，比如说我们中国的道教，太上老君骑着青牛出了函谷关，然后炼了什么炼丹炉，这个炼丹炉多么多么厉害，如来佛祖手一伸有多长，孙悟空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都翻不出去，没有这样的记载。耶稣是道成肉身，以人的形象来到世上，他经历了我们人类能经历的很多苦难，很多背叛，那是一段真实的历史，真实的历史。包括我们看到马可福音里面，马可写道，科西玛尼园丁丁在捉拿耶稣的时候，年轻的马可吓得赤身逃走，这是自己给自己写的书，他没有去掩饰他，他就说这是事实，当时他就是那么害怕。马可福音是彼得使徒彼得口述马可写下来的，里面写尽了彼得的不幸，我们看到对彼得不好的记载，马可福音是最多的。使徒没有因为说这是一本非常神圣的书，我要把我的不好的地方掩饰一下，它是记载了真实的历史，这是真实的历史，不是虚构的篡改过的文本。这个下来我还要证明，我只是告诉大家什么叫可靠性，可靠就是真实的。大家知道我们中国有一本很好的书叫《三国演义》，《三国演义》在讲三国的历史的时候它是虚构的，我们中国人认为《三国演义》只有三分是实的，七分是虚的，这就是不可靠。比如说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诸葛亮草船借箭，历史上是周瑜借的箭，不是诸葛亮，这么大的历史事迹它是错的，它是错的，它是张冠李戴为了让给诸葛亮脸上贴金贴上去的，这个历史就是不可靠的。还有很多虚构的成分，很多虚构的成分，虚构的成分比如说很简单的，他在描写的时候，三国演义在描写诸葛亮的时候，诸葛亮能掐会赛，可以预知很多，这些在历史上都是没有的，诸葛亮在历史上只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政治家而已，只是优秀的政治家而已，是一个优秀的政治家而已。像我们中国还有一部很有影响的书，西游记，大家如果仔细看西游记，你就看我们说知道的历史，就是唐僧唐玄奘从西安出发，穿过河西走廊进了新疆，然后从新疆一直下来到了今天的尼泊尔，当时叫印度，当时叫天竺国，他是去取经。但是你看西游记写的时候，他一会儿在火焰山，火焰山在今天新疆的吐鲁番附近，一会儿又写到了流沙河，流沙河在哪儿呢？流沙河在今天的四川和贵州云贵川交界的地方，地理位置相差了3000公里，这就是虚构。我们的圣经是这样的吗？三国演义、西游记是被称为中国古典小说的高峰式的作品，那么我们的新约是这样的吗？我们先从文本的这一个角度来看，就是我们从学科一个文献学的这个角度，我们来检验这一本书。我们先不说它是从神来的，我们先说假如前提是假如圣经不过是一部人类非常伟大的作品，我们来看它是不是可靠的。检验呢，科学是有三种方法，第一种就是参考文献的检验法，因为这个书已经 马可写的那一个书稿肯定是没了，马太福音马太写在上面的也看不到了。那么我们就要看今天我们能找见的参考文献来检验它，鉴定它。马可和这些写都是主后几十年的作品，离现在1900多年接近2000年。大家知道《红楼梦》是中国又是一部很著名的作品，《红楼梦》的原本现在都不可见，最早的草本叫甲成本，这都是《红楼梦》结束以后几十年曹雪芹写的那个手稿，现在也找不见。司马迁写的史记是中国历史学的高峰，你能找见司马迁当时在竹子上刻的那个史记吗？也找不见，都是后世的草本。但是后世的草本我们要去检验它是不是真的，这是叫用大量的参考文献来检验。第二个文类证据的检验，就是通过圣经自己记载的内容来检验它。第三是圣经外面的方式来检验它。检验我们现在看，我们从人的角度，一个不信的人的角度来检验这一部书，是从不信的人角度。那这个草本拿出来以后，你怎么知道它是什么时间哪个年代写的呢？有这些方法。第一个是材料，比如说你今天拿一本书，你说这是中国汉代出的，科学家一检测，汉代的人就造不出这样的纸，那这个就是假的。这个材料我们知道，这个材料圣经写作的时候当时是用羊皮纸草这些写成的，那么这个羊皮是可以鉴定它是什么时间的，我们现代科学完全可以鉴定出来这一张羊皮是什么时间的，这个并不难，在现代科学里面已经不难了。第二个字体形状，比如说你拿一本书，你说这是中国春秋战国时候写的，但是写的是魏碑，中国的一种毛笔字的一种写的很圆润很好看的一种碑。这个魏碑呢是因为曹操写所以才出名的，这是三国时候的一种文体，在战国时候就没有人这样写这个字，没有这种写法，所以你说它是三国时候，我们现在的文物鉴定就是用这样鉴定的，这个字在那个时代就没人这样写。第三，圣经呢新约是希腊文写成的，希腊文字母大小和形状每一个年代是不一样的，对字母有装饰，大家知道英文字母希腊文字母有装饰的写法，美化的写法，那么现各个年代是不相同的。在汉语里面，比如说鉴定一部书是哪个年代写的，也有一种很奇葩的鉴定方法，比如说是唐朝唐玄宗年间写的书，查我们一看，哇，有一个字出现就说明这个书是假的，哪个字？唐玄宗的玄字，如果在这个书里面出现了，但是没有把最后的一点省掉，这个字就是假的。为什么是假的呢？按照中国古代皇帝的名字里面的字和年号的字是不可以写的，写了以后是要被杀头的，是犯了欺君的罪名的，所以当事人写的唐玄宗的玄就是那一点没有。李世民的世字，世界的世，后来有一本书，有一个散文叫普舍者说，普舍者说最后一句话，愿什么得人风者得之，就是说愿意让老官府里面来搜集情报的人，那个人风其实是世风，世界的这种资讯，为什么会改成人，就是因为那是李世民当皇帝，你写成世那就犯了欺君，用这样的人的办法来确定他的年代。圣经也有这样的墨水，大家知道你写圣经是要用墨水，这个墨水是可以鉴定的，还有它的颜色，每一个朝代用皮卷的颜色都不同。 我们讲了这种东西以后，我们再看，现在我们看圣经的草本，这是据美国圣经教定委员会的一个委员叫艾伯特，他在批评文学这一个作品里面写的，就是现从能找到的圣经的新约的抄本大概有150,000，非常庞杂的一个数字，世界上没有任何一本书能有如此之多的抄本，但是有大量的作品是假的。刚才怎么假，就是用那种方法，业力下有7500本是真的。这7500本里面有差异吗？因为这个抄本不是2000年的时间，它横跨了多少个年代，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人，不同的年代抄，抄了以后有没有问题呢？抄了以后会不会不一样呢？大家知道吗？我们的《红楼梦》现在的几个抄本差距有多大？其中有一种抄本只有80回，有的抄本是120回，有的抄本这几回在，有的抄本那几回不在。《红楼梦》几百年的作品，那么圣经有没有这种情况呢？这7500种经过圣经学家和科学家再次对一些不重要的东西去下来以后，有400本有价值的这种抄本，因为其他的抄本就是基本上是雷同的，虽然是不一样的，基本上非常接近。看到涉及经文含义的差异是非常少的，差异多涉及字句的增彩，有的版本上有那几个字，有的版本上没有那几个字，拼写及标点符号。大家知道希腊文呢，有时候有底写的那一个字，和汉字不一样，下面写的那些点都是有意义的。那么这些就差异在这些地方。还有希腊文不像我们汉语和英语，它的词和词之间的次序它是可以调的，它不像我们汉语是主谓宾，希腊文没有这样子的，它这个词放在哪里，只要是主格它就是主语，所以它有次序的问题。所以这些差异呢，就是圣经目前发现的这种差异，字的拼写，因为年代不同，希腊语也在发展，希腊语也在发展，发展过年代不同造成的差异，但是对其圣经的意思的影响非常之少，基本上就没有这种差异。真正值得探讨的差异不超过1/1000，就是这么久远的一本书，真正有价值的差异不超过这么多。和其他的抄本我们比较一下，这些书呢，有的人可能看过，有的人没看过，都是一些很有影响在我们史学界各个方面都是非常有影响的书。比如说有一个叫塔西图的年鉴，他这本书呢，其实大概是，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是真正写作年代应该在公元200-300年，但是现在的，因为那时候的真正的原稿已经无法找见，所以现在找到的是一个9世纪的抄本，就是隔了700-800年的一个抄本。就到目前为止，连这个抄本，9世纪的抄本也找不见。所以原稿究竟是怎么样子的，现在只有天知道。雅典史学家，这个他写的史记，8本公元900年的抄本，你看只有8本。还有荷马史诗《伊利亚特》，这个书一共有15万6000句，这个现存的有严重的异义词句的分歧的句子，就是完全词义相反、完全不同的这样的，大概有760词句有问题。还有印度的一本史诗，只有10%与原稿相关。那么这是，就是这是我们真正的文学作品和前面的圣经，后面的我就说它是按照我们的标准来说，它就是文学的，文学的就是虚构的、非历史的，和我们的圣经的比较。现在看我们圣经的抄本，就是现存的抄本，大家可以去看的，赖兰抄本是公元130年抄成的，现存于英国的曼彻斯特的赖兰图书馆，你可以看得到的。这是离 我们圣经原稿最近的一本草本，只有几十年时间。还有特斯贝蒂纸草的草本，这个是公元200年的草本，现在存在都柏林的贝蒂博物馆。至于它是130年、200年，这都是经过科学家检验的，考古学家、历史学家、科学家几方面鉴定，它就是这个年代的作品。还有西乃山草本是公元350年的方程的，现存大英博物馆，这都是现在在的。那么这三本是最有名的草本，其实还有很多。这些有名的草本，它和我们今天读的圣经是一样的吗？问题就是这样，是一样的吗？我告诉大家，除了希腊文的拼写方面的个别差异稍有不同之外，但是这些不同不影响我们圣经的意义，和我们你今天手中的这一本圣经的意思是完全相同的。大家可以看到，从这不是人们做到的，我们今天举的非圣经的作品，那都是我们人类文学史学里面非常好的作品，它都做成那样。圣经是这样的一本书，而且大家知道，耶稣上了十字架之后，300年间，基督徒是大受逼迫的时代，在那样一个残酷的时代，仍然有这么好的保留，这不是人的能力。罗马皇帝当时是焚烧圣经，让所有的信徒交出圣经，不然就要杀头。就在那样严酷的情况下，圣经依然保存了如此完好。他现存的这些抄本反证了这是神的作为，就连圣经的保存都是神的作为。大家看到《红楼梦》写了以后只是那样，现在成这样。还有我们中国的很多书，比如说还是举回《三国演义》，《三国演义》现在连作者是谁都搞不清楚。中国还有一本很有名的书，被认为是《红楼梦》的启发之作，叫《金瓶梅》，是家庭小说的先河。《金瓶梅》到现在有好几种版本，差异也是比较大，而且写作年代不详，作者不详。大家看人的作品和神的作品的差距，我们继续看。那么我们刚才说的是圣经的抄本，大家知道和我们教会今天的传统一样，早期教会每次敬拜的时候大家也要读经，和我们今天也要读经，所以教会为了方便，就是把一些非常重要的经文、非常关键的经文编了一个朗读的册子，然后交给会众来背诵，就像今天牧师给大家一个背诵的经文的这样的一个本子。这些抄本现在有2135种抄本，这些抄本和圣经，它是来源于圣经，但是时间、地点、抄写人又和圣经完全不同。最早的朗诵抄本是6世纪的，就是公元600年的作品。这些抄本反过来再用这些朗读的抄本，早期教会朗读的抄本，再去检验手抄本，再去检验我们今天读的圣经，完全一致，也是完全一致。我们再看文类的证据，就是圣经本身记载的，圣经是怎么说自己写的这个话呢？比如说《红楼梦》的作者，他就说这是我编的，这是编的一个故事。像《聊斋志异》就是中国的一本讲鬼怪的书，他就说这是编的。那么圣经作者是怎么说的呢？是根据一个传说写的呢，还是根据作家的一个灵感想象的写的呢，还是根据道听途说写的呢？大家看，这是路加福音1章1到3节，路加就告诉一个叫提阿菲罗的这一个人，就说我现在写给你的是照传道的人，因为大家知道路加并不是
这个耶稣的十二个使徒之一。但是我们知道路加和保罗一直是在同工，所以他和当时的使徒是有很深的接触的。路加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历史学家，他就说从传道的人就是像保罗、彼得、雅各这些他是见过的，这些人起初亲眼看见又传给我们的这些事，路加说他还详细的去考察了，然后按照次序再写下来，因为路加是按照历史来写路加福音的和使徒行传的，然后让你知道所学的道是真的。路加就确实就说这些事情我考察过，来源就是跟随耶稣的那些门徒，我查过了确实是真的啊，他就改这样说。你看彼得后书，彼得大家知道是跟随耶稣的一个很关键的门徒，你看他就说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从乖巧捏造的虚言，乃是亲眼见过他的威荣。彼得是亲眼见过耶稣的，亲眼见过摸过耶稣，和耶稣一块三年的一个人，他就说我说的这些我写的这些就是来自于耶稣。我们从前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大能和他降临的事告诉你们，并不是随啊，对，就是并不是向别人捏造一个故事，不是像捏造的故事。你看约翰一书，约翰使徒约翰，我们知道是那个靠近过主的胸膛的人，摸过耶稣的人，耶稣最爱的那个门徒。大家看，你看他弄到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这个约翰是耶稣上十字架之前把自己的母亲玛利亚托付给他的人，他写的。这种人证是何等的确实，我们哪有说现在你看西游记哪敢说我唐僧取经是有见证孙悟空是怎么回事。我告诉大家，西游记作为中华文化里面最重的一本书，它是文学作品，它从来没说那是历史。在唐代唐末的时候，西游记有一本最早的书叫做白猿传奇，讲一只猴子，原来是讲的唐三藏取经，后来就加了一只猴子，猪八戒沙和尚是不断的被那些说书的人为了热闹为了好听加进去的。但是我们的圣经大家看到这些跟过耶稣的人就说我摸过他，我看见过他，他讲的话我听见了，我现在说给你们，然后他升天了，他告诉我们我们会复活，我们有永生，我现在愿意为这个真理而去死。大家知道彼得最后钉十字架的时候说我不配和我的主一样钉十字架，如果没有见过耶稣，如果不知道耶稣是神，如果不知道耶稣是那位救赎的主，谁会愿意为一个谎言去这样悲惨的死去？撒谎的人都是为了好处，哪一个撒谎的人是为了自己的坏处？大家看到这个文外的证据，文外的证据就是不是从我们的教会而来的，是从其他的旁证。有一个尤西比乌写的教会史，他说他的书里面就说马可是彼得的翻译员，按照彼得的口述写了福音书。这个蓝塞爵士 还有非基督教的史学家约瑟夫，他写的犹太古史，这个人不是基督徒，只是非常有名的一个犹太人的历史学家，他写过犹太古史，还写过一本书叫做犹太战士，都是非常有名的犹太人的史学家，他就写了这一段话，这个是从他的原文里面抄出来的，就说耶稣怎么死的，这个不是从圣经来的，这是约瑟夫呢生活的年代是公元38年，就是耶稣上了十字架之后他出生的，他活着的那个时候，他年轻的那时候是完全听到了耶稣说的事情。现在我们再看，所有的都是书写下来的著作，那么这些著作呢有没有可能被编造呢？我们知道这么多的抄本是很难被统一的，跨时间跨民族跨文化跨国界，这样的抄本是很难，这已经证明了神的统一性，这么多的手抄本完美的统一。那么现在我们再看，其实有很多历史学家呢他是这样看这个问题，他说是不是你们基督徒和别人商量好了写成一致的，是不是只是书籍，大家知道只有书籍是不能证明它是真的，它只是一个书证而已，如果没有物证，那么只有书证，这个证据效力是有问题的。所以我们看到的中国的山海经虽然叫经，但是山海经里面记载的东西我们认为是假的，为什么是假的呢？没有考古学的证据，没有考古学的证据，那么这个东西就有可能是作者当时根据一个传说不断的写下来的，有这种可能。那么看，尤其在上一个世纪的时候，对圣经的质疑是非常严重，因为人类当时开始搞的时候，有很多历史学家认为哇，历史上没有这个，你圣经上有，圣经是不确实的。我们看第一个，就是关于路加福音二章讲的耶稣，就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和约瑟要去报名上册上户口这一件事情，当时的历史学家就说没有这一回事。为什么呢？从罗马史书里面找不到相应的记载，只有圣经路加福音有这样的记载。从当时的罗马书的历史，其他的历史学家的书里面找不到类似的记载，所以认为这件事情是圣经，只有圣经的记载，这是孤证，有可能是假的。而且他们查到了叙利纽在叙利亚没有做过雄父，不是说查到了没做雄父，是查不到做雄父的证据，所以只要他们查不到，他们就认为是假的。那么感谢主，后来呢考古学的发现就在一个埃及子草卷发现了，后来就发现了这样一个文物啊，从地下都是挖掘，考古学家挖掘遗迹的时候挖出了这样一个东西，挖出了这样一个东西以后，它是一个关于罗马的户口登记的规条，是罗马皇帝亚古斯都使用的法令，这个法令上就明确的写着，从公元前23年到22年开始，每14年犹太人要报一次户口，你只有报了户口以后你的耕地才可以保留，不报户口耕地就作废，所以大家看到犹太人就会不远很遥远的然后跑到原来的户籍去报户口。然后大家看到这个考古学发现以后，大家又回推，就发现公元0年并不是耶稣出生的那一年，因为大家知道耶稣是在报名上册的时候出生在伯利恒的，约瑟牵着驴玛利亚到了伯利恒以后出生在这个，那么从这个推下来，就是耶稣大概是公元6-7年左右出生的。为什么我们今天的公元0年的这个0年也是教会的一个教父通过计算然后确定了耶稣的出生日期，后来考古学的这个发现出现了以后又推翻了他前面的， 就是耶稣不是公元零年出生的，有可能是公元六七年出生。那么这是一个考古学的发现，证明了这一点。还有看到《使徒行传》19章28节记载的以弗所的一次暴动啊，那些人为了说保罗传的耶稣的道影响了那些拜偶像做银像的那些银匠的那些生意，他们就搞了一些事情，然后到了市园里面，他们抬着他们的那个偶像进了市园，然后闹事。现在呢，这个事情呢，其实是以前是没有旁证的，那么后来呢，现在就在那个附近发掘出了一处遗址，遗址上发现了一个石碑，石碑上的碑文就有清楚的记载，聚会的时候城里人将迎客的亚迪米雕像抬到了戏院里面，然后根据这个碑文，考古学家又挖，就在附近又挖出了这个戏院，就是当时他们闹事的这个戏院，然后挖出来这个戏院以后，发现这个戏院很大，大概可以容纳两万五千人。还有《使徒行传》里面找到，就是在帖撒罗尼迦的时候，你看17章6节，找不到他们，就把耶稣和几个弟兄拉到地方官那里，喊叫说：“那搅动天下的也到这里来了。”那个地方官那个词，你看 politarch 这个词，这个词呢，罗马的，就是很多欧洲的史学家说，过去就没有一个官职叫这个。那么我们今天的官职叫市长、省长啊，或者总督、首相这样叫的，没有这样叫的。这个词是陆家记错了，因为他们的历史上没有记载有这样一个官的官职的名称。我们中文翻译叫地方官，其实是他是这样写的。那么后来在古典文献再发现、再找，就现在已经发现了有19块碑文，上面就有这个单词，就有这个单词，而且有五个碑文写的这个官的名字就是帖撒罗尼迦。所以大家看到，当我们在怀疑圣经的时候，后来感谢主，神就有一个考古学的发现，然后证明不是圣经错了，是我们人错了。那个说上次死了的人，他都死了，上帝还永远活着。就是我们人类，当我们骄傲的时候，我们悖逆的时候，我们会说出一些不敬畏神、狂妄自大的话的时候，历史、时间、所有的东西都会证明是人错了。后来大家看到，有个考古学家萨克尼教授在耶路撒冷城外发掘出一个古文，就是在公元50年的一个墓。大家知道公元50年就是耶稣升天大概120年的一个墓葬，墓葬里面发现了一个瓮，是盛放这个死人的遗骨的这样一个东西，类似于中国的棺材这样的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呢，它这个壁上有一些文字，这个文字有两类字，一类是像耶稣的求助的祷告，一类是希望耶稣为这个人复活的祷告。大家看到还有毕斯大池，这个是圣经有记载，但是很多研究耶路撒冷的人认为没有这个池子，圣经是乱说的，因为在耶路撒冷城就没有找到这样一个池子，那么后来都找到了，那么都考古学的发现呢，都证明都有。我们看到通过这样的一个论证，我们看到我们圣经的抄本，我们今天手中的这抄本和早期的圣经作者写的抄本是完全一致的。考古学的发现也好，教外学者的记载也好，还有其他的证据都证明了圣经的确定。那么我们花一点点时间 那么旧约，我们上一次应该我们教会已经讲过，旧约是非常确实的。那么旧约我们也知道是为耶稣做见证的。那么旧约的记载和新约是一致的吗？是合一的吗？其实这个问题有我们今天看来是很完全没有问题的一个问题，但是也有人有问题。那么其实我就简单的说一下，旧约记载的神是公义的，是非常公义的一个神。那么新约的神难道不公义吗？也是公义的。如果神不公义，为什么耶稣上十字架呢？正因为神是还是那位公义的神，所以耶稣要上十字架，为我们所有的罪人赎罪。旧约的神没有安排救赎的计划吗？我们看到不是的，只是原来用牛羊鸽子来为人代赎，预表耶稣。当我们人类犯了罪，始祖犯了罪，出伊甸园的时候，大家看到神为他们做了一件衣服，这个衣服就是动物的皮做的。动物开始为人的罪丧失生命，遮盖人类的羞耻，为人类的罪付出代价。这就是旧约里面救赎。那么旧约里面的那些所有的救赎，我们到新约里面我们才知道，就是为耶稣这一位大祭司一次献上，永远献上，为我们做永远的救赎。这还旧约里面我们知道以赛亚书关于耶稣的出生在什么地方，要出生在伯利恒，要比人用30块银子卖掉，他在世上要传福音给穷人，让瞎子看见，聋人得大麻风的得洁净，这些行为他都说了，甚至连他骑驴要进耶路撒冷，这些都是完全统一的。整本旧约完全为新约做见证，新旧约之间神的这个话是完全的统一，所以我们看到它是一个非常旧约的，这个旧约也从一个角度证明了新约的可靠。其实说了那些证据以后，我们再看，我跟大家说活的证人又证明一个东西是好的，因为我是一个学法律的人，我现在还有律师牌。你看我们有物证，有人证，有直接证据，有间接证据，包括现在的活证，现在活着的证据，包括我们基督徒，我就是主的见证人，我也是新约的见证人，你们也是，我们大家都是。无数追随耶稣的人，他们见证了耶稣基督的真实可靠。如果耶稣不是可靠的，世界上几千年有那么多人追随他，甚至有人愿意牺牲生命来追随他。大家知道我们古老的中国走到今天，有很多西方的传教士把鲜血洒到了中华那片热土上。我今天之所以能够信福音，能够听到上帝的话，就是他们传播的结果，是他们的血浇灌了我们。所以我们这些人呢，我就觉得我欠了福音的债，就欠了他们的债，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去见证他。那么多大学，当我知道有那么多大学，那么多医院都是来自于传教士，来自于活生生的爱，他们不远万里放弃自己非常好的生活，来到当时落后蛮荒野蛮暴力遍地的一个中国，把神的福音传给中国人。包括今天我们的基督徒，包括我们今天的我的有两个同学的生命改变，都完全可以为这一本书做见证。他们原来是吸毒的，现在在读神学，生命完全被改变。我相信无数基督徒，近前的基督徒，用自己的生命也在不断的在过去、现在也在未来给这一本书在做见证，证明它就是出自神的话，它是神的大能，也是神的救恩，它不是 人写的书它就是神的话，是，这就是我的见证分享，谢谢。